感谢主，今天我想要跟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啊，就是学习走属天的道路。学习走属天的道路。最近常常有弟兄姐妹跟我分享，就是当我们在读圣经一卷一卷的在读的时候啊，常常每一章我们可能知道它里面的意思，但是当我们读完整卷书的时候，我们抓不住它的重点，就是我们不知道这卷书读完以后到底神要借着这一卷书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就有弟兄姐妹跟我建议，就是说好不好我们能够利用很短的时间啊，能够介绍一卷书。那在这之前呢，我知道弟兄姊妹有许多都一起读过希伯来书，所以我就愿意呢借着短短的一些时间来介绍到底希伯来书在讲什么。那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呢，可以说整个希伯来书的一个重点，它让你特别有一个呼召。他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所以你看见在这里有一个呼召，呼召我们怎么样呢？要思想，要好好的思想。思想什么呢？就思想我们的主，他到底是谁，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这个呼召呢，是对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呼召。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呼召，我们所想到的都是外面的服事，好像神呼召我出来传道，好像神呼召我到什么地方去传福音但是在这里有个呼召呢，不是外面的事情，这里有个呼召呢是里面的呼召是一个生命的呼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不仅拯救了我们神也呼召我们。他呼召我们做什么呢？呼召我们一同来走天路。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会不会觉得走天路好像非常抽象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希伯来书做背景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这个呼召，怎么样来走这个属天的道路。而且如果我们真的走上了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表现会什么样子这就整个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所以我再说，希伯来书是向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的一个呼召呼召我们来走天路。讲到呼召的时候圣经里面非常的特别他这个呼召呢，大概可以分成四个方面，最少四个方面。如果你曾经读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如果你找不到没有关系，我会念给你听。如果你曾经读过提摩太后书一章九节，那边有一句话他说神救了我们，然后呢以圣召召我们，就是神拯救了我们以后呢，他接着呢向着我们有一个圣洁的呼召以圣召召我们。他说不是按着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所以这个呼召不但是一个圣洁的呼召也是一个恩典的呼召这恩典呢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所以从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呢，神拯救了我们，然后向着我们发出了呼召。这个呼召一方面是一个圣洁的呼召一方面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乃是按着他的旨意来召我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那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是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那边也有一句话那一段话呢，主要是告诉我们神用什么来呼召我们呢？乃是用他的荣耀 来呼召我们，乃是用他的美德来呼召我们。所以如果你根据这两处的圣经，你就看见神不仅拯救我们，他也呼召我们。这个呼召包括了四个方面，第一个呢是圣洁的呼召，第二个是恩典的呼召，第三个呢他是用他的荣耀来呼召我们，第四个他用他的美德来召我们。所以这个呼召，这个走属天的道路呢，他要我们注意这四个方面。首先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一点我们要马上的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想要尽我们自己的力量来答应这个呼召，你会发觉呢，你做不到，你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所以这个呼召呢，是神的恩典，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才能够答应这个呼召，不是看我们的行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要答应这个呼召，我们就努力去做，你就发觉我们常常失败。所以这个呼召呢，是神用恩典来呼召我们，他不断的每一天的供应他的恩典呢，好让我们能够答应这个呼召。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二点呢，他说这个呼召呢是一个圣洁的呼召。什么叫做圣洁呢？圣洁就是从一切普通的事物中分别出来，然后来归给神。所以这个呼召是一个圣洁的呼召，呼召我们脱离什么呢？脱离属地的吸引。因为这个世界啊，非常吸引我们。圣经上说，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所以这个呼召呢，是脱离，救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因为这世界给我们什么呢？它给我们肉体的情欲。这个世界满足我们各方面肉体的需要，所以常常吸引我们离开了主。所以这个呼召乃是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的吸引，而世界呢，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所以如果我们太注重这个肉体的情欲呢，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那世界不仅是有肉体的情欲，还有什么眼目的情欲。这个世界呢，常常有许多的事物吸引我们的眼睛，你知道，当我们的眼睛被吸引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在主那里。所以这个圣洁的呼召是要我们脱离属地的、属世界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什么呢？今生的骄傲。因为这个世界总是鼓励我们追求许许多多世上的事物，好让我们越来越骄傲。我们比别人都好，我们住的房子比别人大，我们车子开的比别人更贵，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比别人好。你知道那是什么呢？那是一个肉体的情欲，那是一个今生的骄傲。当我们骄傲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主。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柔和谦卑。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个圣洁的呼召，叫我们脱离这世界的吸引，不仅脱离世界，也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天然。你知道我们的肉体常常非常的刚硬，非常的骄傲，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柔和谦卑。我们里面有嫉妒，有苦毒。所以现在有一个呼召，要我们脱离这一切，而把自己归向主。换句话说，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不再为属地的事物来活，乃是单单的为主而活。这个叫做圣洁的呼召。所以走属天的道路，属天的呼召呢，就是一个圣洁的呼召，脱离属地的吸引，脱离我们自己肉体天然的残累，把自己从这一切中间分别出来，来归向主。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但是这个圣洁的呼召呢，不是靠我们自己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这是一个恩典的呼召，因为要靠着主，靠着他的恩典不断的加在我们身上，好让我们来走这条路。那第三点我们刚刚提到，乃是一个荣耀的呼召，神呼召我们进入他的荣耀里面。那什么叫做荣耀呢？荣耀就是神的自己。因为如果神今天在这里显现， 我们没有办法看见他，我们所看见的还是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荣耀代表神的自己，神的荣耀说出神的同在。如果今天神在我们的当中，人感觉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荣耀在我们这里。神的荣耀说出了神的满足，因为当从前会幕按着神的心意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切都合乎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这个会幕。以前当圣殿被建造的时候，圣殿乃是按着神的心意建造的，所以当圣殿被建好了以后，他们把圣殿奉献给神的时候呢，神的荣耀就充满了殿，甚至连祭司都没有办法站立得住。所以神的荣耀乃是说出了神的自己。所以在这里的呼召是呼召什么呢？呼召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面。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所彰显的是什么呢？乃是神的自己。我们乃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可是当人堕落以后呢，人已经失去了原来那个神的形象。所以你看见我们圣经上形容我们的人到后来所表现的是什么呢？乃是像野兽一样。所以当尼布甲尼撒所做的梦呢，乃是那个四个大的帝国在但以理的眼中呢变成四只野兽。所以从人的眼中好像人很辉煌，但是从属灵人的眼中呢，四只野兽而已。所以你看见，如果你读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看见有一个对比，讲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呢，是讲到羔羊，可是讲到这世界所代表的乃是野兽。所以我们人已经慢慢失去了那神造我们那个原来按着神形象所造的那个荣耀。所以我们里面每一次你看我们人发起脾气来的时候呢，真的跟野兽差不多。每次我们真的吼叫的时候呢，我们都像狮子吼叫。本来我们都应当像羔羊一样，可是我们都像兽。但是呢，现在神呼召我们要进入他的荣耀，所以这是个荣耀的呼召。到时候我们所彰显的是什么呢？乃是神儿子的形象。所以第三点，你看这个呼召呢，乃是一个荣耀的呼召。第四点呢，乃是按着他的美德来召我们。然后换句话说，主的性格要坐在我们里面。刚才我们唱诗说，我们要向主，向主的真坚，向主的温柔，向主的谦卑，这一切都是主的性格，主的美德。现在这个呼召呢，乃是让我们进入，而且有主自己的性格在我们身上彰显。所以希伯来书乃是这样子的一个呼召。神不仅仅拯救了我们就停在这里，没有，他还继续呼召我们，让我们认识呢，这是一个圣洁的呼召，是一个恩典的呼召，是一个荣耀的呼召，也是一个按着他的美德的呼召，要把他的荣耀和美德坐在我们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这是何等的重要，神向着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有这样的呼召。我再说，这不是呼召我们在外面做一些活动、一些服事而已，乃是一个里面的呼召，乃是一个生命的呼召，使我们越来越像主的自己。那我们如果按着这个呼召往前走呢，我们就开始学习走这个属天的道路。所以属天的道路是说到了什么？属天的道路就说到我们不再学世界的样式，不再受世界的吸引，不再为自己而活。属天的呼召乃是说，我们虽然在地如同在天，我们在地上却受天的管制，我们虽然在地生活，却按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要求来走这条道路。所以我再说，这个呼召这条道路乃是一个里面的道路，乃是一个生命的道路，让我们越过越能够像主的自己。那这条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呢？他就说到你们应当思想。所以他说同盟 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所以你走这条路啊，你要常常思想主。换句话说，你要常常转向主。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受吸引，我们常常看世界就受了吸引，我们看常常看自己，我们不是太骄傲就是我们灰心，我们常常看弟兄姊妹，我们要么就是很惭愧，要么我们就是很论断。所以你真正要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呢，他说你要思想，要思想主，你要把心转向主，常常注视主，你就能够走好这条道路。你看非常的简单，你只要常常思想主，常常注视主，你路就走得好，你就越来越想主，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里的思想跟我们一般想的思想不太一样，这里的思想呢，它乃是像一个科学家在那里观察星象，观察星星的位置，星星的移动。你知道一个科学家如果要这样观察的时候呢，你需要花很大的时间来注视这些星球的运转，星球的位置，你要长时间的观察，你要非常的耐心，你要常常的默想，常常的思考，常常的等候。所以我们怎么样思想主呢？我们就好像那些科学家一样，我们常常要注视主，常常要思想他，常常要默想，常常要等候，等候在他的面前。那怎么来思想主啊？他就说到了，你们要思想为死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我们思想主，我们要认识主，因为我们要像他，我们要认识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主。所以你很奇妙的就发觉呢，讲到思想主的自己的时候，我们要认识主的两个部分，一方面他到底是谁，一方面呢他到底做了什么。所以你看见这里有两个部分，一方面是讲到主的身位，就他到底是谁，一方面呢他到底做了什么。很奇妙的，当你讲到主是谁的时候，你就发觉了你必须要认识他的两方面，就是他一方面他是神的儿子神子，一方面呢他是人子。所以你又发觉很奇妙，希伯来书第一章就讲到他是神子，第二章呢就讲到他是人子。那讲到他到底做什么，他做了什么，他正在做什么，你就发觉你必须思想他是使者，就是使徒，他是使徒，他也是什么大祭司。所以你就发觉第三章第四章呢就讲到他是使徒，第五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他做大祭司。那第三章第四章讲到他做使徒的时候，用两个人来代表，一个是摩西，一个是约书亚。摩西带他们出埃及，约书亚呢带他们进迦南。所以第三章你就看见是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样带领我们离开埃及，就是这个世界。那第四章就讲到我们的主怎么样带领我们进迦南，进入那个安息。所以你看第三章第四章就讲到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是使徒。那从第五章呢到第十章呢就讲到他说大祭司，他怎么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你看有没有很清楚，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他做神子跟人子，他是谁，他的身份是什么，第三章到第十章呢就讲到他做了什么，他的职分是什么，他为我们他带我们离开了这个埃及这个世界，带我们进入那个安息，就是迦南。然后他怎么样不仅带我们进了迦南，还带我们来到圣所，还带我们进入至圣所。 那就第五章到第十章所讲。那如果我们真正的进入了圣所，至圣所，然后我们真正的能够活在他面前，你知道结果是什么吗？就活出了信望爱的生活。所以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盼望，十三章讲爱心。所以这是信望爱的生活，这就是希伯来书。所以希伯来书很简单，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所以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带门徒来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他首先就问门徒，你们说人说我是谁，他们就说啊，有的是先知啊等等等，讲了一堆，对不对？但是主并不满足，主说那你们说我是谁。所以那时候彼得就是怎么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就说这个启示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当他们得到这样的启示，主就开始建立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认识他不仅是基督，就是他到底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要认识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每一章的重点，这样我们就对希伯来书就很清楚了。第一章特别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那特别他用了两种人或者两种神的仆人来与我们的主做对比。第一个呢就讲到先知，他把先知做比喻，先知乃是神在地上的仆人。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更注重先知而更少注意主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注重神的仆人过于注重神的自己。那我们对于神的仆人我们的确应当敬重，因为你如果记得的话，在十三章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他那边特别提到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这些人呢，你们应当思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所以这些神的仆人也好，这些先知也好，他的确要我们想念他们，要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但是这些先知也好，神的仆人也好，非常的有限。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太看重了这些人呢，我们反而没有注意到主的自己。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拿神的儿子跟这些先知做比较。因为你记得当主耶稣带三个门徒上山的变化山上的时候呢，摩西跟以利亚向他们显现了。当时彼得呢非常的兴奋，他要盖三座棚，一座是为主，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因为以利亚是先知的代表，在他的心目中呢，摩西是律法的代表，摩西以利亚跟主能够并列。但是神的话怎么讲？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没有一个先知，没有一个神的仆人可以跟神跟我们的主摆在同等的地位。所以一开始他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神既在古时借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意思就是说神从前的确借先知来发表神的心意，但是是片段的，在某一个时候发表了神的一点点的心意，但是呢在这个末世神借他儿子，在他儿子里面向我们说话。说到这个神的儿子，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所以你看见神的儿子远比众先知神众仆人更荣耀。 那接下来他怎么讲呢？他讲到比众天使更尊贵。我想很多时候我们被天使所吸引，我们对天使的作为觉得非常的奇怪，因为你读旧约的时候，读新约的时候，你常常看见有天使的作为，所以到后来呢，有一些人就走偏了，甚至有教会讲到什么，他们敬拜天使。所以在这里他特别讲到，他说我们的主呢，他所承受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因为天使只是服役的灵，天使是神在天上的仆役，从来没有一位天使神对他们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只有我们的主。而且他说神的使者都要拜他，所以在第一章的最末了呢，他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在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神的儿子，远超过一切的先知，远超过一切的天使，他满了尊贵跟荣耀。所以如果我们认识他，我们思想他的时候，我们就从心里面能够真正的敬拜他。所以我们要思想这一位神的儿子。那第二章呢，就给我们讲到他是人子，这么尊贵荣耀，却为我们降卑他的自己，就好像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那边所讲的，我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了人的样子，又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无不向他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给父神。所以第二章给我们讲到，他虽然这么荣耀，却为我们降卑，取了奴仆的形象，为的是什么呢？要拯救我们，要带我们众子进入荣耀里面去。所以他为我们受苦，因为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换句话说呢，他为了要拯救我们，他必须要道成肉身。因为就是神的儿子，他永远不会死的，只有当他成为人的样子的时候，才能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还带我们进入荣耀。所以呢，他能够因为受试探而受苦，就能够搭救我们所有被试探的人。所以这第二章告诉我们，他成为人子，为我们降卑。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思想这位神子，这位人子呢，我们也能够降卑我们的自己，愿意负主的恶，学主的样式，因为我们的主心里柔和谦卑，我们的天然骄傲刚硬，但是呢，因着我们常常思想他的时候呢，他为我们离开了天上这一切的荣耀尊贵降卑，也激励我们，也愿意放下自己，来走这一条卑微属天的道路。那接下来第三章给我们看见他怎么做使徒。第一方面呢，他像摩西一样，他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在旷野40年。然后他这边特别提到第三章第七节，他特别提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你看听跟我们的心发生关系，我们常常不能听，所以我们就硬着心，所以我们要好好听圣灵今天向我们所说的话，圣灵告诉我们，这些人在旷野漂流，为什么不能够进入迦南，进入安息呢？就是他们在相信跟顺服上面跟不上。他们在旷野有很好的学习，因为在旷野他们学习到什么呢？神的引导。你看他们用有银柱火柱在引导他们，所以我们在旷野我们也受引导，所以我们也学习圣灵的引导。 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已经进入了安息。我们也学习神供应我们，就像当时神马拉水供应他们一样，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进入了安息。在旷野他们也征战得胜，跟亚玛力人征战得胜，有的时候主给带领我们与自己的肉体征战，我们也得胜，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学好了功课。在旷野他们在西乃山上学习了律法，认识神的心意，认识神的话，也学习了住在会幕的周围，学习与主同住，但是并不代表他们进入了安息。当他们开始真正走大而可畏的旷野的时候，你看所有我们里面的那个不顺服刚硬那些都显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你发觉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在教会中，在家庭中，在工作场所，你看我们就常常怎么样，发了脾气，悖逆，强，我们刚硬，对不对？就说出了怎么样，我们在相信跟顺服上呢，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学习。所以后来呢，他们大部分的人都倒闭在旷野，换句话说他们仍然在漂游当中。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主把我们带出了埃及，我们也学习了好多属灵的功课，但是我们的相信跟顺服有没有真正的学习到，有没有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到第四章就给我们看见了约书亚的指示，把他们带进了迦南，享受了安息。如果我们还在旷野，我们还在漂流，但如果我们今天来到了迦南呢，我们就进入了那个安息。所以他十一节，第四章十一节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你看见今天啊，我们有没有进入了安息呢？你看我们今天有一点点不顺，我们里面就翻腾。我们的孩子稍微不听话，你看我们也觉得好像天要塌下来了。如果今天我们失去了工作，你看我们也失去了安息。这说出了什么呢？就说出我们里面，我们还没有真正进入迦南。一个真正进入迦南的人知道怎么样，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安息在主的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进入这个安息呢，很奇妙，神的话呢就变成活的，就变成有功效的。所以你开始读神的话，你就发现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工作，刺入剖开，把我们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心思跟意念就分开了。换句话说，我们里面的掺杂就借着神的话给我们看见，而且分离。因为如果我们里面有属肉体的掺杂，如果我们不懂得怎么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什么是出于人的，什么是出于圣灵的，什么是出于肉体的，我们里面是有掺杂的。如果有这样掺杂呢，我们就不能够生命长大成熟。所以如果神的话成为有功效的，成为活的，在我们里面做分别的工作的时候呢，你看见第五章最后一节就说，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换句话说，这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慢慢的长大成熟，我们就能够分辨什么是出于神的旨意，什么是出于人的意思，就能够分辨好歹了。所以你就看见呢，这样的分辨的工作是谁做的呢？乃是主做大祭司的工作。那讲到主做大祭司，从第五章到第十章呢，他用了两个例子，一个是亚伦。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进迦南，我们还要进到什么？神的面前，就是来到圣所。那当我们来到圣所，你就发觉呢，一般的人都可以进入外院，在那里献祭，但只有祭司呢可以进到圣所，在那里服侍神。但是至圣所呢，你没有办法进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入，而且你必须要带着血、带着香进去，而且很快的为百姓祷告除罪以后，很快要退出来。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伦的执事，大祭司的执事呢，不能够把我们带到至圣所的里面，因为至圣所那个幔子呢还没有为我们打开来。所以这一个 旧约的这个亚伦的执事呢，是按着属肉体的条例，所以呢，他接着好像讲了另外一个大祭司，讲到麦基洗德。麦基洗德等次呢，乃是他按着无穷生命的大能，讲到呢我们主的指示来生麦基洗德等次。他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垫十字架死的时候，很奇妙。圣经上说，当他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身体裂开，意思就是说呢，当他死的时候，断气的时候呢，很奇妙，圣所里面跟至圣所的中间呢，隔的幔子呢，从上到下就裂为两半。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节那边就跟我们讲到，他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现在呢，我们不但能够来到了圣殿的前面，我们还可以来到至圣所里面。那至圣所里面代表什么呢？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旧约你只能来到圣殿的前面，你不能进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短时间进入。但今天靠着我们主做大祭司，他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你们就当存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与他面对面，我们就能够有主的变成主的样子，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形象变的。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十章就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常常靠着主的血，凭着诚心跟充足的信心，常常来亲近神，使我们能够与他面对面，帕子除去，我们就变成他的形象。如果这样子的呢，十一章就告诉我们，我们就来到了信心的生活。这个信心的生活呢，让我们看见两件事情。第一个呢，他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呢，我们在地上就是过个客旅做寄居的生活。所以十一章第十三节就讲到，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你看他们都在地上过着信心的生活。然后呢，他说他们是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呢，第十六节讲到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所以他们虽然在地上生活呢，他们在却羡慕那个更美的家乡。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在十一章在后面呢，第三十五节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或者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都讲到呢，虽然信心的生活呢也常常是一个受逼迫的生活，但是呢神给他们什么呢？给他们一个更美的复活。所以在这里十一章一个信心的生活，你不但得着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属天的，你也得着一个更美的复活。更美的复活就是说，当我们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乃是与主一同掌权，一同得荣耀。所以这是一个信心的生活。那十二章呢告诉我们一个盼望的生活，因为有很多见证人在我们周围如同云彩围着我们。所以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仰望他，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如果你常常仰望他，你就会发觉呢，因着他的爱，他就管教我们。管教的时候我们都不舒服的，很多时候我们巴不得就说，主如你爱我，就不要让我们受苦。但事实上呢，因着盼望的生活呢，你就看见原来他爱我们，所以他管教我们。管教的结果呢，就让我们在圣洁跟公义上有份，使我们像他。所以你如果读到第十二章后面，你就看见有一个不震动的国。因为有一天不但在地上有个大的地震，这个震动呢也是一个在天上的震动，不但属地的，甚至有一些属天的，我们以为是属天的都要震动掉。 只有主的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个圣洁公义的不会震动掉的，那是一个不震动的果，主要给我们。第十三章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爱心的生活，所以十三章第一节他说，你们务要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用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这讲到彼此相爱，也讲到什么，我们向神的爱。这个爱呢，就是在十三章第十二节所讲的啊。他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意思说，主不仅带我们进入幔内过至圣所的生活，主也带我们出到营外过信望爱的生活。这是一个受苦的生活，因为你要脱离这世界，这甚至宗教的世界，你必然受逼迫。但是在逼迫的时候，你应当怎么样？你要献上你的祭。什么祭呢？所以他讲到以颂赞为祭。颂赞为祭就是说什么呢？你知道神，当神祝福我的时候，我们会感谢他。但以颂赞为祭呢，就是当我们即使受苦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赞美他。不仅有颂赞的危机，还有一个什么呢？就第十六节讲的，不可忘记行善跟捐书的事。所以这里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为他们祷告，在钱财上各方面的奉献。所以这个是一个信望爱的生活。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整个希伯来书。所以我再说，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那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好，我们低头一些祷告，我们先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实在是爱我们，再把这个呼召摆在我们前面。那我们再次看见，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乃是你的恩典。主，不是为着外面要做多少的事情，主，乃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要被分别出来。主，你总要呼召我们进入你的荣耀。有你的同在，有你的彰显，你也把你自己的美德来呼召我们，好让我们真实有基督的性格，能够彰显神儿子的荣耀。主，我们再说我们自己不行，但我们感谢你，你把恩典加给我们，我们每一天在你的面前靠着你的恩典来过得胜的生活。有一天当你回来提接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是坦然无惧，毫无羞愧的来献主。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荣耀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